良友圣经学院监狱书信，
以弗所书三章一节说：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
沈灵峰牧师主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再一次进入到24课监狱书信的研读课程当中。那么今天呢是第14课，我们要来继续的学习以弗所书。那今天14课的内容呢，就是学习以弗所书的主题与结构。在这一课当中，我们一共要讨论4个大的问题。这4个问题呢，就是第一，以弗所书的主题是什么？第二，以弗所书的独特之处；第三，以弗所书的结构与大纲；还有第四，就是以弗所书的要节。好，我们先来探讨第一个大的问题，就是以弗所书的主题是什么。以弗所书可以说是一卷主题非常非常丰富的经文。那么在这一个书卷当中呢，我大概找到了8个很重要的主题。那第一个主题呢，就是在基督里。我们知道在基督里其实根本就是保罗书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不光在以弗所书当中，在其他很多的书信里面，保罗都在不断地强调这个在基督里面的这个主题。所有的我们所得到的一切的好处，一切的恩典，一切的救恩，都是在基督里面得着的，因为父本体一切的丰盛，父所有的美好也都藏在基督的里面。所以不在基督里面就什么都没有，在基督里面就得着一切。所以毫无意外的，以弗所书其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在基督里，记录在1章的第1节、第3节、第4节、第10节、12节，还有第2章的第6节、第7节、第10节、13节，第3章的第6节、11节、21节，和第4章的21节、32节，还有第5章的第5节。那这个是第一个主题，就是在基督里。还有第二个主题呢，就是同或者是合一。在以弗所书呢，保罗也特别强调这个生命的紧密合一的在一起的这样的一种关系。所以同这个字跟合一或者是一，在以弗所书当中是不断的重复的，在第1章的第10节，在第2章的第5节、第6节、14节到16节、18节，还有第3章的第6节、第4章的3到6节，还有13节，都在重复着同或者是合一。比如说他讲到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他也讲到我们与神合一，而且以弗所书特别强调的就是犹太人与外邦人在基督里面合一，弟兄姊妹是在一起合一成为教会。而且保罗所强调的不单单是犹太人与外邦人合一，他更强调的是另外的一个合一，就是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那这个合一就不单单是人的层面的这个合一，甚至超越了人的层面，是上帝一切的受造物都在基督里面合一。当然我们知道，如果没有基督，没有基督的代赎，没有十字架，就不会有这种的合一。所以同啊，一同或者是合一，直到那种彼此生命的连接，这个是在以弗所书当中另外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主题。还有第3个主题，就是恩典。保罗在以弗所书当中不断地重复恩典这个词， grace， 恩典，得救是恩典，信心是恩典，有机会服侍主，有机会来传讲基督，传讲福音，这些通通对保罗来说，他说都是恩典。在第1章的第2节、第6到第8节，还有第2章的第5节、第7节、第8节、第3章的第2节、第7节、第8节，还有第4章的7节、第6章的24节，通通都是在讲恩典。第4个主题呢是圣灵。那保罗在以弗所书当中特别注重讲圣灵， 各个方面你都能够看到圣灵的工作，都能够看到圣灵的作为。在以弗所书当中，圣灵是得基业的凭据，是我们生命里面的那个印记。那如果你要知道神呢，也是要靠圣灵。犹太人和外邦人要合一，要靠圣灵，所以合一是要靠圣灵的。外邦人、犹太人也是要靠圣灵的感动进到父神的面前，而奥秘是圣灵的启示。那祷告要靠圣灵，征战要靠圣灵，神的道是圣灵的宝剑。而且保罗还说我们要被圣灵充满，不要使圣灵担忧，等等等等。在好多的地方保罗都提到了圣灵，在第一章13节、14节、17节，第二章的18节、22节，第三章的第5节、16节，还有第四章的3节、4节、30节，第五章的18节、第六章的17节和18节，有这么多的经文都在重复的教导我们关于圣灵的真理。还有第5个主题当然就是教会了，很多弟兄姊妹、很多同工都知道教会是以弗所书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而且我们今天的教会神学有很多也是出自于以弗所书，因为保罗透过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教会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的。那这个等一下我们会专门的来谈教会的这个主题。那关于教会的经文，无论是提到了教会或者是跟教会相关的教导呢，记录在第一章的22节、23节，第二章的19节到22节，第三章的10节、21节，第四章的第4节、12节、16节，第五章的23节到29节和32节。那等一下我们会具体的来解释。那么这些的经文都告诉我们说教会到底应该是什么。好，还有第6个主题，就是在天上。在以弗所书当中，在天上也是被保罗反复强调的。保罗说基督在天上，我们与基督也一同在天上，天使也在天上。保罗把我们的眼光从地上吸引到了天上，让我们能看见天上的荣美、天上的盼望。那在天上的提到的经文呢，有第一章的第3节、第10节、20节，还有第二章的第6节、第三章的第10节、15节、第四章的第10节和第六章的第9节。那以弗所书的第7个主题呢，就是荣耀。那以弗所书当中其实充满着保罗对上帝的颂赞的这样的内容。那保罗把荣耀这个词主要就是应用在神的身上，他从各个方面来阐述关于神的荣耀。当然保罗也在以弗所书当中提到了说他所受的苦难是教会的弟兄姊妹的荣耀，他也说到了荣耀的教会。可是在以弗所书当中最主要的荣耀都是指向神的，比如说第一章的第6节、12节、14节、17节、18节，第三章的13节、16节、21节，还有第5章的27节。好，那么我们最后要谈到的一个以弗所书的主题呢，就叫做奥秘。那我们知道哥罗西书也讲奥秘，那奥秘也是哥罗西书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我们知道哥罗西书其实跟以弗所书有很高度的相似性，里面有很多重复论述同样的主题。那以弗所书当中也讲到了奥秘这样的一个主题，不过以弗所书中所讲到的奥秘和哥罗西书所讲到的奥秘是有一点不同的。哥罗西书所讲的奥秘就是基督，奥秘就是基督，基督的奥秘，奥秘就指耶稣基督。但是以弗所书所讲到的奥秘就是外邦人和犹太人在耶稣基督里面合而为一，同为后嗣，同为神的儿女，同为一体，同盟应许。也就是说外邦人和犹太人合一成为教会，神拆毁了他们中间隔断的墙。那这个是最重要、最主要以弗所书所讲到的奥秘。不过以弗所书所讲到的奥秘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的内容， 我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这个奥秘不单单是犹太人跟外邦人的合一，也是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所有神的受造物将来都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合一，这是另外的一个奥秘。所以奥秘就是合一，但是是两层不同的合一。第一个层次的合一是人的合一，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合一，可是还有一个更高层次，将来更长远的一个未来的合一，是所有受造物的在基督里面的合一，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将来都要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合一。那关于奥秘的经文记载在第一章的第九节，第三章的三到六节，第九节，第五章的三十二节，第六章的十九节和二十节。好，这个就是在这一课当中我们所探讨的第一个大的问题，就是以弗所书的八大主题。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方面，就是以弗所书的独特之处。以弗所书在教会当中向来受到了很高的赞誉，很多的人非常喜欢以弗所书，的的确确是因为以弗所书当中有一些不同于其他书卷的独特之处。那么都有哪些独特之处呢？第一，就是它有独特的颂赞的气氛，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当中用了非常优美的文字语言去颂赞神，他的那种的情感在以弗所书当中是非常非常充沛的。比如说在第一章的三到十四节，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保罗在以弗所书一开始的时候，他就用一个颂赞来拉开了以弗所书的序幕。他在那个地方都是对圣父、圣子、圣灵的一个颂赞啊。那么以弗所书的颂赞是非常明显的。第二个以弗所书的独特之处呢，就是它有很独特的祷告的气氛。我们知道在保罗的书信当中常常提到保罗的祷告，所以保罗在书信当中提到祷告呢其实是很常见的。但是在以弗所书当中，他先后有两段的经文根本就是他的祷告词啊，保罗直接把他的祷告就写在以弗所书当中，比如说第一章的十五到二十三节，还有第三章的十四到二十一节都是保罗的祷告。好，还有第三个以弗所书的独特之处呢，就是独特的教会神学。我们知道在以弗所书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保罗很注重讲教会到底是什么。那今天我们所学习的教会神学其实有很多的内容都是从以弗所书当中而来，因为以弗所书对于教会的描述是非常独特的。那以弗所书关于教会神学的描述呢，我们可以从五个方面来讲。第一呢，就是以弗所书最核心的思想，就是在基督里丰盛荣耀的教会，在基督里，那这个是我们刚才讲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教会也是以弗所书的一个主题，那荣耀也是以弗所书的一个主题。但是如果把它们合起来，其实是以弗所书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思想，就是在基督里面丰盛荣耀的教会。所以这个是以弗所书核心的思想。还有呢，就是我们如果拿以弗所书来对比哥罗西书的话，我们常常讲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书他们当中有非常高的相似性，他们常常讨论同一个主题，但是这两者又是有区别的。哥罗西书强调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是教会的头，而以弗所书强调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两卷的书信呢，都强调基督和教会。哥罗西书强调的是元首，基督是教会的头，是教会的元首，但是以弗所书强调的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还有第三个方面，关于以弗所书的教会神学，以弗所书教会的神学它指的是普世性的教会，它是从一个大的神学的方面，一个更广阔的视角讲到普世性的教会。我们知道教会这个词呢，其实是有两种的含义的。那广义的教会指的是普世的教会，意思就是说古往今来东西南北 所有信耶稣的蒙神拯救的人，我们都在这独一的教会当中，这个叫做普世性的教会。但是还有一个狭义的意思呢，是指到地方性的教会。每一个基督徒都在这独一的普世性的教会之中，但是我们也要参加不同的地方性的教会。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地区都有不同的教会，有不同宗派的教会，有不同的地方性的教会。那么这个教会叫做地方性的教会。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既属于这个普世性的独一的教会中的一份子，我们也要参加一个具体的地方性的教会。所以在这里教会呢是有双层的含义的。但是在以弗所书当中，保罗主要侧重所讲的乃是普世性的教会，而且是高屋建瓴的关于教会整体上的这些神学这样的一个真理。所以在各卷的书信当中，关于教会的神学论述最丰富的一卷书就是以弗所书。那第四个方面呢，关于教会神学，我们要知道的是保罗在以弗所书当中特别强调外邦人在神的计划和教会中的地位，这个是保罗特别所注重的。就是教会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是保罗所讲到的一方面，但是保罗同时很强调在教会当中，那么外邦人占着一个什么地位啊？外邦人在教会当中的角色是什么，在神的这个从万古以先的这个计划，这个奥秘当中，到底外邦人的角色是什么，这个是保罗特别强调的。那最后的一个方面，关于独特的教会神学，在以弗所书当中，关于教会，以弗所书有五种的描述，或者说教会的五种的形象，或者说关于教会的五个比喻啊。那保罗说，第一，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个记录在第一章的22-23节，第四章的4节、12节、16节、第五章的30节。这是第一，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第二呢，教会是神的国度，这个是记录在第二章的19节前面那一半。还有教会是神的家，这个记录在第二章的19节后面的那一半。第四，教会是主的圣殿，这个记录在第二章的20节-22节。还有最后第五个方面，教会是基督的妻子，这个是讲到这个夫妻关系的时候，保罗说其实他真正所指的乃是基督和教会的关系，他透过夫妻的关系来教导我们关于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所以在这里他其实是在说教会就是基督的妻子，当然我们习惯于用的那个词叫做心腹，教会是基督的心腹，这个记录在以弗所书的第五章23节-29节，还有第32节。好，这个就是第二个我们要探讨的课题，以弗所书的独特之处。那在这一课当中，我们要探讨的第三个大的课题呢，就是以弗所书的结构与大纲。我们首先来看以弗所书的结构。以弗所书的结构啊，大致分成了两个部分。前面的三章，1、2、3章都是关于教会的真理，而后面的4、5、6章呢，都是关于教会的见证，教会应该怎么样活出美好的见证来，或者说是真理在生活当中的实践。那么在这一点上呢，的确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是相似的，因为哥罗西书的结构也是分成了前一半和后一半，这样的两种的结构是相似的。那具体的来说呢，以弗所书的大纲是这样子的。第一段就是第一章的1节-2节是保罗的问安，就跟保罗其他的书信是一样的。还有第二段，第二段的主题叫做关于教会的真理。那第二段呢，是从第一章的3节一直到第3章的21节。那第三段是从第4章的1节-6章的20节，这个它的题目是关于教会的见证，刚才我讲过了。还有最后的一段，第四段就是结语与祝福，这个是第6章的21节-24节。 但是这个其中的第二段和第三段呢，我们又可以把它分成很多的小段。那么我把小段呢也告诉同工，告诉弟兄姊妹。好，那么在第二段当中可以分成六个小段，关于教会的真理是第二段的内容。那么这个第二段我们又可以从六个部分，六个小的段落来学习。那么这六个小的段落呢，第一个小段是第一章的3到14节，它所讲的是对三一神的颂赞。第二个小的段落呢，是第一章的15节到23节，它所讲的是为众圣徒的祷告。第三个小段是第二章的1到10节，它所讲的是在基督里的救恩。第四个小的段落呢，是第二章的11节到22节，它所讲的是借十字架的和睦。第五个小段是第三章的1到13节，它所讲的是对外邦人的奥秘。最后的一个小段，第六个小段是第三章的14节到21节，他所说的就是为神荣耀的祷告。这个祷告是为着神的荣耀啊，为神荣耀的祷告。那这个就是第二段，我们可以把它再分成六个小的段落。那第三段呢，我们也可以把它分成四个小的段落。第三段就是关于教会的见证，这个是第四章的1节到6章20节。那么关于教会的见证或者真理的实践呢，在这个层面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四个小的段落。第一个小的段落是第四章的1节到16节，他所说的呢是靠基督合而为一。那第二个小段是第四章的17节到5章21节，他所说的是效法神除旧换新。还有第三个小的段落是第5章22节到6章9节，他所讲的是全新的人伦关系。还有第四个小的段落就是第6章10到20节，他所说的就是我们很熟悉的要穿戴全副军装。好，这个就是以弗所书的大纲，它的分段一共分成了四个大的段落。第一段问安，第二段是关于教会的真理，第三段是关于教会的见证，还有最后的一段就是结语与祝福。当然在其中的这些大段也可以分割成小段。那么我们在后面的诠释经文的这些的课程当中呢，我们会继续的按照这个结构，一段一段，一节一节的来跟弟兄姊妹来解释，来诠释以弗所书的内容。好，以弗所书这一课哈，也就是第14课呢，我们最后的一个要讨论的问题就是以弗所书的要节是什么。我们能不能找出一节的经文来贯穿整个以弗所书的全篇的内容？要节最重要最核心的那一节是什么？那我觉得要节最重要最核心的这一节呢，应该是第3章6节。那这一节所说的就是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因为在以弗所书当中，他特别强调的就是奥秘，而这个奥秘首先最重要，保罗最强调的就是外邦人跟以色列人跟犹太人的这种的合一。那这种合一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合一的结果其实就是教会。他们同为一体的这个一体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那耶稣基督是身体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最后外邦人和犹太人合为一体，所最后产生出来的就是教会这个直接的结果。那所以我觉得第三章的6节，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以弗所书的一个要节。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好，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以弗所书的第14课就是以弗所书的主题与结构， 我们到这里呢就结束了。我们下一课以弗所书关于后面的内容是第15课，我们再见。
深深知道，在世上只是可怜。